好，我们今天分享新生命的原则。新生命的原则，要查考的圣经是以弗所书的4:25-32。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4:25-32，这一段经文呢，是一段很实用的经文。其实它是不需要我来特意的详细给你们解释的这个经文片段之一，这是很清晰、很易懂的。当你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你只需要神的灵来对你说话，因为经文的内容是显而易见的，非常清楚的。不过我还是尽我所能的稍微的来引导你们来思想，来帮助你们全然体会到这段经文所带来的冲击。感谢主。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口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宽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感谢主。显然我想你也看得到，这是一段极为实用的经文，让我们 来查考一下那个登山宝训。我们来看查一下登山宝训，那么就是马太福音的五到七章。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跟登山宝训之间的联系，跟登山宝训之间的联系。在那里我们看到耶稣说，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凡是与他天国有份的，凡是与他天国有份的，就会与世上其余的人不一样，不一样，他们的思想会不一样，言行举止会不一样，他们会有不同的动机，会以不同的方式敬拜。换言之，天国属实的子民与世人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至少在登山宝训所概述的这个特征范围里面，我们必须是不同的，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当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改造了一个人，他就是新的了，是不同的。这个新的创造确实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在那个马太福音5到7章里面，我们看到主他在对一群人呢，自以为自己是天国子民的人在说话。这帮人他们真的相信他们是在上帝体系里面体制里面的那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祝福的对象，然而他们只不过是宣信者，是口头上的宣信，是口头上说称主称主的人， 但并不是真正拥有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将自己罪恶的心用宗教的外衣给遮盖了，他们以虚伪的灵性来表现掩饰他们属肉体的性情，他们有虔诚的这个宗教表现，外在的表现很虔诚很敬虔，但并没有得着重生。他们这个发出来的只是靠着行为称义，并不是从心里面真正被改变所生发出来的，是披着一个这个宗教的外衣外套。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他们那样的义，你们断不能进天国，你们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看到主在要求一个公义的标准，以他来作为基督徒的绰号，基督徒的定义，而不是主那个时代的那些虚伪的假冒为善的浮浅的那些信仰的伪装。因此我们的主说，不是那些说主啊主啊的人，也不是那些宣称自己是在天国里的人，而是那些凭着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明确的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实质来证明他们是天国里的人。我们也曾告诉你，倘若你不是这样的生活，倘若你的生命与世人的没有显著的不同，那么你大有可能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无论你宣称或者假想些什么，或者有多么虔诚的宗教表现，除非你的生活有显著的区别，除非你的生活跟世人有显著的区别，否则的话，你大有可能你的性情还没有显著的区别，你的性情没有神的性情。现在我们来看这一段，基本上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是同样的在强调这个真理，同样的在强调这个真理。他在1-3章他说什么呢？看到，这就是你的身份。1-3章是说你的身份，神为你做成了什么，神为你成就了什么。而在4-6章当中他说什么呢？这就是你该如何行事。你若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的行事为人应该是怎样的？你绝对不能把这个两者分割开来。就身份而言，总有一个标准；就行为而言，总有一个活动。这两者同时并行。你不能说我是个基督徒，因为我曾一度接受了耶稣基督，我曾经决志信了主啊，我受洗了。我告诉你，这不是保罗，也不是彼得，也不是约翰，也不是登山宝训主的思想，不是的。彼得、约翰、保罗和基督都在说同一件事，说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信徒，这什么？这就是你的性情所应该彰显的新的生活的样式。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中说什么呢？你得了新的性情，你得了不能败坏的性情，你与神的性情有份，你得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你得了，你要在信心之上加上德行。当你加上德行时，你便开始认识到，你被开始看到新性情的这个神的性情的实在你身上的彰显。彼得谈到德行，谈到爱弟兄的心，最后谈到爱众人的心，爱众人的心。这一切都是那新创造的新的生命的特征，生活的表现，外在表现。换言之，彼得所说的是，你将会有得救的知识，得救的切据。 这个得救的姿势和器具，听清楚，得救的姿势和器具不是凭着记得过去的一件事，不是凭着哎呀，我曾经去自信主了，我曾经受洗了，不是的，而是看到你现在的德行，这是最基本的，是吧？你的新的生命跟你的迎着信心而出来的行为应该是相称的。约翰也在约翰耶稣说同样的话，就是借着你现在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事，就可以晓得你是否是一名基督徒，这是实在的。你也知道，就是那些身为基督徒的，当他们在最终生活了一段日子之后，他们失去了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窃据。听清楚啊，那些身为基督徒的，当他们仍然在罪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不向罪说不，不愿意来顺服主，他们失去了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窃据。他甚至都开始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是真的得救了，是不是？我们很多这个有不少初信的基督徒常常哎，我得救了没有？我得救，一直在那问，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沉迷于罪，他没有跟罪说不，所以他没有窃据。这是因为窃据是从生活而来的见证，因为圣灵是在我们里面的，以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印证。倘若你是属基督的，神的灵，基督的灵就会在你的里面；倘若你是属基督的，神已经赐给你得胜罪的力量。如果你小罪一直不能胜过，你不能依靠住胜过罪，那么你一直持续的在罪中，在这个泥潭当中，那么你是不是你自己对你得救的这个确据已经产生怀疑？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那么你很可能就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人的行为表现在就要应该像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不是？但是请注意，虽然这是绝对的，虽然神说就是这个样子，你新的身份，你的生活应该是这个样子，但还有一个合作的要素，就是我的意志，我的意志。虽然主说倘若你是一个信徒，你就应该如此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就与我的意志相违背。这就是基督徒生活似非而是的美妙之处。倘若有人对我说，是谁在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是你还是主？我会这么回答说，是主，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这是把荣耀归给主的，归给主，你做的一切都是主在你里面活着。不过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我在活着，也是我在活着，因为除非我攻克己身，叫身服务，是吧？让我顺服基督，除非我回应诫命，除非我说是的，并且一刻接着一刻来顺服神的灵的引导，否则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是不是？所以这100%是神的主权，但是就我的意志而言，这也是我对神主权的回应，对神奇妙恩典的回应。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倘若你是新造的人，你就会活出像新造的人的样式。然而你是借着神的主权和自己的意志成了新造的人，因此你会 凭着神的主权活出来，也会凭着自己的意识做出同样的回应。因为你是新造的人，所以这两者都存在。我们还可以往更深的细节来去讨论，但是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已经够了，已经够了。我们的意志要来顺服，要来顺服喜悦，要来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来顺服圣灵的引导，这是我们的意志应该要做的一个抉择。当我们这样愿意来顺服神的引导，来聆听神的话语，来顺服他的话语，那么神的这个主权，神的这个力量，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得胜的力量，能够引领我们活出那个新人的生活样式。所以请注意，你会在圣经中发现经常有经文说这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活样式，有时候这同样的原则也会以诫命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你应该生活的样式。如果你是一个信徒，这就是神会在你生命当中行的事，但这也是你必须做的。你的意志要来回应，要来倚靠主。你看，你不是一个机器人，我们不是一个机器人，你是以一个似非而是的方式参与在你生命当中那属天的爆发能力，使你成为你应该成为的人。成为怎样的人？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讨神喜悦的孩子。因此有的时候这是以一个词句来表达，其他的时候这是一个诫命，很奇妙，是不是？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到有时候是以诫命的形式，有的时候是以恩，在恩典下面我们应该回应他。其实当我们是这样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来回应他，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全，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都应该完全的来顺服我们的主。顺服他是应该的。在这里使徒保罗以诫命的形式来表达，他说既然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既然新造物是不同的，那么这就是你应有的不同之处，这就是你应该有的不同之处，这是你应该有的独特之处，这就是你的生活应该与众不同之处。显而易见的，亲爱的弟兄们，教会是应该与世界，与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的团体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否则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是不是？主耶稣说我不属这个世界，是吧？他是不属这个世界，同样的听他的话跟随他的人也不属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都要过去。我们来请谨记17-24节这个当中啊，4章17-24节，17-24节怎么说？使徒保罗给予一个概括性的声明。以弗所书的4章17-24节，使徒保罗在这边是做了一个概括性的声明。这个声明在说什么呢？基督徒应当是不同的，你应该是不同的，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新形式。他说这个是17节讲的，他说不要盲目的在黑暗当中去以刚硬的心行走，不要在盲目私欲污秽和贪婪当中行事。你是不同的，是不一样的，你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是22节，你要脱去旧人，脱去那个旧人。24节说并穿上新人，那是概括性的。你要穿上你的新的生活方式，是从那个你里面的那个新生命所发出来的，这是新的形式为人的样式。 所以保罗在一到三章 根据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做出概括性的谈论。一到三章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是怎样的一个身份，神为你做了什么，神为你成全了什么，神为你神所做的一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是吧？在四到六章当中这认识你，你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你应该如何生活，你应该如何生活。你要脱去旧的穿上新的。有人也许会问，他说你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在二十五节之后啊，在四章的二十五节之后，他就非常确切的来去说你应该怎样做。从那里开始直到书卷的结尾，直到书卷的结束，保罗都在论说很具体的事情。这就是你必须启动你意志的地方了，这就是你必须说是的地方，这也就是你必须来开启那个电流的开关之处。十七到二十四节是概括性的这个论述，从二十五节开始就进入具体的事了，具体的事了。而保罗所做的第一件事，他说就是将旧的生活至新的生活的转换来具体化。旧的生活跟新的生活之间的这个转换，保罗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它具体化，具体化。并且他给你转换范围的五大分类，他给予五个方面的例子。他第一要干什么呢？你要以实话代替谎言，你要以实话说诚实话取代说谎。二十五节是这样说，所以也就是笼统的说，既然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来，所以具体而言，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灵兽说诚实话，说实话，个人与灵兽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记得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的八节当中，我们读到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口争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一件肯定的事就是什么？说谎者会下地狱，说谎者会下地狱，这圣经说的，是吧？相反的，到天堂的人都是什么呢？到天堂的人是不说谎，是不是？说谎呢，它不是一个信徒的特征，说谎不是一个信徒的特征。当然我们总会有犯罪和跌倒的时候，但倘若在你的生命当中一连贯的持续的在那说谎，那你不可能找到任何的圣经根据证明你是一个基督徒，对吧？我们偶然犯罪是有可能的，我们要悔改，但是如果你持续的连贯的一直在一个谎言当中，那你说是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你自己骗自己吧。因为地狱是为谁准备的？为说谎者准备的。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说什么呢？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本来是什么？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所以如果你的本性是说谎的，如果你的生命是在持续的谎言的一个境况当中，如果你不能正确的来处理真理， 这说明魔鬼是你的源头，他还在掌控着你。地狱就是你将来的去处。啊，不论你声称是什么，不论你有多么虔诚的外宗教表现，也不论你多么频繁的到教会去，你是不会与上帝的国度有份的。这是因为说谎的人，说谎的是不能上天堂。上天堂的都不是说谎。所以保罗说，你的意志必须介入，要干什么？要弃绝谎言，要弃绝谎言。个人与灵舍说实话。这其实是也是撒加利亚书这个八章十六节的引用句，这也让我们看到保罗是如何来对待旧约圣经。他常常引用旧约。今天我们人类生活的方式主要特征就是什么？说谎。你是否体会到我们的整个世界的体系都在基于谎言呢？是不是？你是否想象得到，倘若有那么一天，世上每一个人都说实话，我相信我们将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倘若每样事情的真相都揭开了，倘若每一个人突然间决定按照真实而行，我们的整个体系都会崩溃，是不是？我们必须祈求。然而，我们属上帝的人，属耶稣基督的人，必须弃绝谎言，与这个世界分别。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与众不同。世人是相同的，是不是？说谎是他们的一切。你看看这个社会，律师说谎，医生说谎，教师说谎，牧师说谎，就是有些牧师都在说谎，销售员说谎，秘书说谎，上司说谎，广告商说谎，政治家说谎，政府说谎，每个人都在说谎，是不是？一切事情都是靠着谎言，说谎言来维系着彼此的关系。没有人需要说实话，这不是运作的方式，这是世界的方式，世界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世界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凡事都建立在谎言之上。倘若每个人都必须说实话，我想这个世界这个体系就会大垮。你按权宜行事而说谎就是权宜之计，是不是？这实在是很微妙。如果我们去按照权宜去说谎，那么我们真的就不是基督的人，属基督的。我们一直在持续的谎言当中，我们就不是属基督的，那是我们来自于魔鬼，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人们在大事小事上都说谎，这就是整个这个生活的这个形式，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堕落天性的彰显。圣经上说，这个世界都误在恶在的手下，是吧？他说谎，因为他的父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他就是制造整个的谎言体系的那一位。整个的宗教体系除了基督教的真理之外，都是一堆谎言，更多的谎言。撒旦说关于生命的谎言、死亡的谎言、上帝的谎言、基督的谎言、圣灵的谎言、圣经的谎言、天堂的谎言、地狱的谎言、善的谎言、恶的谎言，每一样样样都是基于谎言。当它发展成为一个宗教体系时，它是将一丁点的真理放进去，以致你以为这是合理的。这就像一个不能运作的时钟，一个不能运作的时钟，一个坏了的一个时钟，它那个时针指在那边，每天它只有两次是正确的，是不是？可能确巧你那个时间看到那个钟显示的那个时间，你只有两次是正确的，仅此而已。 在我们生活的整个的体系当中，就经济而论，它是以谎言为基础的。我们的政府只是让我们听到他要我们所听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世界运作的方式。你进入百货商店、百货店去购物，到处都是促销的这个购物声，是不是？但都是空洞的。还有在电视上做推销的东西，倘若他能够真正的实现所宣传的，那真是无价之宝，是吧？很多的灵丹妙药，在广市场，在电视上推广，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然而突然之间，神他进入到你的生命，而且圣经说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人都是虚谎，神是真实的。基督他进入到你的生命，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了居所，他被称为真理的灵，他要引领你明白一切的真理。上帝的话被称为什么？称为真理。真理，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说什么？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当你突然之间成为信徒之后，你踏出谎言的领域，而进入真理，进入真实，进入真实。你认识真神，得蒙真实的弥赛亚救赎，有真实的圣灵内住在你里面，拥有真实的圣经，活出真实的生命。因此，当一个信徒开口说话时，根据以弗所书的4章15节，以弗所书4章15节，他说什么呢？他应该是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我们相信真理，因此必须弃绝谎言。我们相信真理的话，我们就必须弃绝谎言。在这里我指的是各式各样的谎言。你会问，什么叫说谎呢？说谎的一种方式是说虚假的话，这只不过是古老的说谎方式，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很多其他说谎的方式，诸如一些周延事实，使他隐晦不明，夸口等等，这都是说谎。你知道吗？说谎在学校里面作背，偷看他人的卷子，或在考试之前先看到试卷，在生意里面欺骗，在工作里面欺骗，在上税的时候交税的时候欺骗，甚至对神食言，这都是在说谎，出卖信任，出卖信任。你说你不会说谎，但你仍然说了，不可能的。哪个人说自己没有说过谎？那他就是最大的说谎者。但今天如今你在基督里面，在基督在你的里面，你要来回应神，来靠着主，来不去说谎，要弃绝谎言。我们夸奖别人的时候，常常都是在说谎，因为你告诉他们一些不是他们属实的东西，以至于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着他们认为你太好了，倒回头来给你奖赏。我们用各种的借口等等，让我来告诉你，一个诚实的人会怎么说？一个诚实的人说，是的，是我做的，我错了，我错了。多数人会说，哎呀，你不明白，你看怎么怎么怎么，接着就是一大堆的借口，一大堆的借口。我想说，说谎是有很多种。我认为需要说出真相时却静默不言， 这也是在说谎。需要说出真相的时候，我们却沉默不言，这也是在说谎。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这是没有余地的。因为很早以前在出埃及记里面20章就说什么呢？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作假见证。说实话，我们必须说实话，因为神的体系是基于真理，基于真实的那一位，必须是这样。我不是在谈一些心理学方面的诚实，也不是说什么敏感性的训练，你是知道的，你的心知道你在怎么做，你所说的是出于真实的还非真实的，你的心最清楚，是不是？你知道的。对于你最好的事就是说实话。当你真的越来越说，就是你完全顺服主来去说实话的时候，你真的你就必有安息。我们不是在认识某种含有心理因素的虚假诚实，神不是在说这样的事，这不是重点。倘若你不爱别人，假如说你不爱别人，不爱某一个人，不是对他说我恨你的这种诚实。倘若你不爱他们，你最好回去并祈求神帮助你去爱他们，因为神命令你，你要去爱人。你必须在任何关系当中除去任何一样的谎言，但这并不是你暴露那个 厌恨的准可证许可证，这并不是你暴露那个厌恨的许可证，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你说这些是基于什么呢？为什么说实话是如此重要呢？我们来看25节，他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弟兄们，我们在以弗所书所认识的是一个身子，一个身子，一个身体，一群的人，我们所认识的是教会的合一。倘若我们彼此不能说实话，我们就把整个团契给搞砸了。我们是互为肢体，互为肢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的身体，你特别想呢，你要做什么事，你可能你的腿就会跑过去，你的手就会配合。但是如果你互为肢体，本来要拿那个东西去吃，比如说我要去拿西瓜吃，是吧？那我现在很想吃，我可能要过去，我手要去拿，但是可能我们互为肢体，这个肢体对另外一个肢体说，哎，那是那不是西瓜，那可能就互为欺骗嘛。那你整个人你是混乱的，你整个人是混乱的。我想教会它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互为肢体，我们这个肢体之间彼此说谎，那这个身体是混乱的，是个病态的，是个垂腿的，是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不是？不能正常操作。我们不能彼此掩盖事实，不然我们就永不能正常的操作。倘若我们不真的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我们又如何彼此服侍呢？彼此担当重担呢？我们又如何来彼此关怀、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教导，又怎样彼此带导呢？如果我们不诚实，那我们根本做不到任何事情，是不是？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空谈，都是空谈。所以我们要诚实，要说诚实话。当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你是以实话取代了谎言，这是你所要脱去的其中的一件旧事。脱去这个词，它意思就像脱掉一件旧外套一样，这个旧外套没用，又臭又脏，没用，脱掉，没有意义，没有功效，属地的，不能存到永远。 脱掉的。第二个方面，你是要以易怒来取代不义之怒。说什么呢？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却不要犯罪。在希腊文里面有三个字来形容怒气的，第一种是指什么呢？是一种沸腾的愤怒。这个字面意思是什么呢？是燃烧在烟中，燃烧在烟中，就是彻底无法控制的这个地步。这个怒气就是燃烧腾腾升起，无法控制的这个地步，这是第一种愤怒。第二个字，它是指内在沸腾的憎恨，这是内在的，在内里的，没发出来的，是一种源于嫉妒、愤怒和这个羡慕的这个憎恨，是在你里面蔓延的，直到你变成一个满怀苦毒、丑陋、易怒的人，在你里面发酵，让你变成一个满怀苦毒、丑陋和易怒的人。第三种是什么呢？基本上是一种怒气。这个怒气，它是基于一个什么呢？是跟你固定了的信念有关，是你自己想那样去做的。那么这种怒气，就是说你想这样去做，但别人对你这种要做的产生了抵触，你产生了这种怒气。这三个字的意义啊，它是有重叠的，但它们有细微的差别，有细微的差别。这些字都可以用在好的方面或在坏的方面。你可以生气而犯罪，或者生气却不犯罪，关键在于你的动机，不是吗？我们顺便说，爆炸式的这个愤怒，那个像烟上腾的那种愤怒，似乎是一个不应该在基督徒身上发生的字，是不是？不应该在基督徒身上发生。这种爆炸式的愤怒，并不是我们这些称为基督名下的人所允许做的事。另外一种内里的那种愤怒，内里的那种苦毒，那种内在沸腾的那种憎恨，它也是用于未重生之人的，是指一个在罪中运作的人。然而他唯独神，他能够达到愤怒的最终端、最极致，唯独神可以这样做，也唯独神能够在达到怒气的终端的时候仍然是公义的。因为上帝虽在极度的愤怒之下，然而他的心仍然是恒久忍耐的，是受控制的，但是你我却不忍。然而当我们愿意顺服耶稣基督，我们真的在我们的意志里面来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做到。所以然而内在的这个愤怒和已经固定了的信念，有的时候是被允许的，那就是当这种愤怒不是出于自私的缘故，我们可以为那些令神忧伤的事而生气，我们是可以的，也可以为那些阻碍和有损于他旨意的事愤怒。我再说一遍，我们可以为那些令神忧伤的事而生气，也可以为那些阻碍和有损于他旨意的事而愤怒。像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毕竟生气了，是不是？我们看到他接近圣殿的时候，他那个庄严的愤慨，是不是？他真的非常的生气，挥起鞭子来。 是不是？因为他坚信神的圣洁被触犯，是不是？神的圣洁被触犯，他看到这个不义之事，他必须采取行动来对付他。我也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我们看到耶稣哭了，耶稣哭了。但在这之前，经文说到他怎样啊？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我想，这就像是内在的这个憎恨，一种对罪的后果的这个憎恨。因为他看到死去的拉撒路，人是罪的权势的这个例证和标志，是吧？神对亚当说过，吃的日子必定死，对吧？我们身体会死，我们的灵魂也与神隔绝了。那么肉身拉撒路死去，那么这是罪的权势的一个例证和标志，哎，这令他想到他需要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令主耶稣基督他想到他需要在十字架上忍受的那个可怕的事，就是以他自己的身体来担当罪，担当人类的罪。他是为罪愤怒，他有权愤怒，是不是？但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有一个禁令，就是不要因为生气而犯罪，不要为自己的利益而生气，不要因他人冒犯你而生气，不要让你的怒气蜕变成一种个人的怨恨、个人的苦毒、个人的忧郁，闷闷不乐，这是被禁止的。倘若你有任何合理的怒气，那唯一的也应该是一种为了维护那神伟大荣耀圣洁的性情而生发的怒气，仅此而已，是不是？那是当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前心里忧伤而哭的那种怒气，那是当耶稣做了一条鞭子来接近圣殿的那种怒气，那是神的愤怒，也是在旧约里面的生命记和民数记所记载的义怒。但错误的愤怒，根据马太福音的五章，我们知道那个错误的愤怒是杀人的第一步，那是不对的。有的时候我们也许需要生气，是吧？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似乎对一些名叫那个徐米乃和亚历山大的人感到心痛，是不是？保罗那个时候他似乎要拉着他们的耳朵把他们撵出教会。所以你是有权对某些事情感到气愤的。诗篇九十七篇十节这么说的，说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而在诗篇的69篇的9节，大卫说什么？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他在说，神啊，我实在受不了他们辱骂你的名，这是我气愤之极。那个自私激情毫无节制毫无控制的怒气，这是罪恶，是无用的，是充满伤害的。那应当是从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被赶尽弃绝的。然而那有极致的愤怒，就是为公义的上帝寻求应有的地位的，是纯洁不自私和有动力的。那么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愤怒，我们是应该有的。我们当中有不生气的人，而其实我们是应该生气的，对有些事情我们是应该生气的，我们应该为世上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感到生气，你应该为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罪恶的事情感到愤怒。不过 不可让它蜕变成一种错误的怒气。所以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你是可以生气的，但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睡觉，是吧？不要做一个满怀怨恨愤怒的人，你要去对付他。不可含怒到日落，你心中有怒气，你就不要睡觉了，你要去对付他，你要对付他。我想经文的下半段是指着那错误的怒气而言的，是对那些错误的怒气而言的。关键就是，倘若你有不对的怒气，倘若你有罪恶的怒气，那么你现在就要面对它，不要拖延，不要就去睡觉，要来面对它，并来对付它。你知道吗？整本新约圣经都在告诫我们，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我们即刻就要去面对，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悔改认罪，然后弃恶归正。因为主有应许，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你不去认罪，你这个罪会在你的心中会生根，它会发芽，它会形成苦毒，它会抓住你。顺便说，那种未认罪迁悔的这个怒气，那种没被对付的怒气，的确是很糟糕的事情，很糟糕的事情。当你有那种愤怒，那种不饶恕的心，当你有那种愤怒，有那种不饶恕的心，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说什么？撒旦就会趁着机会胜过我们。所以你绝对不能有任何那样的怒气，你不能有。你要知道为什么呢？这是整件事的关键。请听，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生气吗？你生气是因为别人做了你不喜欢的事。然而事实是什么呢？你不配得任何的东西，对吗？倘若你是神的儿女，你那是重点，你是什么？你配得什么呢？你说啊，你不能那么对我，为什么不行？你是谁？我有我的权利。你说你我有我的权利，你有吗？如果我们跟着神的标准，我们来看看，跟着神的标准，除非你邻里破碎，除非你破产了，除非你彻底的贫穷，除非你，否则你是绝对不能进入他的国度的，是不是？听着，如果你真的没有任何的权利，你不会对一个糟蹋你权利的人感到很愤怒，是不是？我们知道，根据神的标准，除非你邻里破碎，除非你破产了，除非你彻底的贫穷，否则你是绝对不能进入他的国度的，是不是？贫穷的人有福了，是吧？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些都是什么？你一无所有，你没有。如果你没有，如果你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权利，那么很显然，你不能对，你就不会对一个糟蹋你权利的人感到很愤怒，是不是？愤怒是报复性的。唯一正确的愤怒是当你维护神的圣洁的时候，神因着他自己有独特的权利。人对我们做什么没关系，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榜样，他受辱骂，受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是吧？像个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不作声，因为他不把自己看着什么，是吧？他自己不重要，他唯独顺服主的旨意，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效法耶稣基督，别人对我们怎么样，那没问题，没关系， 但是如果对我们圣洁公义的神，对我们的神的名羞辱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出来维护生气。保罗说，如果你这么做，如果你让自己生气，如果你让自己生气的话，不正二十七节说什么呢？你就会给魔鬼留地步。顺便说，这里的魔鬼所用的希腊字，希腊字是什么呢？是诽谤者，诽谤者。请注意，这里稍有一点字义的游戏，就是说，倘若你不可避免的生气，倘若你不可避免的生气，而那么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会开始诽谤，你会开始诽谤，不论是在言语上、在思想上或在心里面，你都给诽谤者留了地步，留了地步。你生气的时候，你的嘴巴哒哒哒哒就会出来了。言语、思想、心里面全部都不受控制了。这不过是重复了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所说的，就是每当你开始说谎，你就是出于你的父魔鬼。每当你开始感到气愤，你就会显出更多的凭据来证实撒旦是你的父。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曾有别的，而只有愤怒的情绪和愤怒的灵，一个苦毒怀恨的心以及丑陋的这个嫉妒，这就是凭据显示他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信徒，只不过是一个让魔鬼有机会来展现他自己的人。所以第一要什么？要以说实话来取代谎言，说实话取代谎言。第二是以圣洁之怒来取代那个不义的怒气。第三，这是另一个实际的教训，就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保罗说你要以分享来取代偷窃，你要以分享来取代偷窃。偷窃是每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吗？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人是偷窃的，但新人不会，新人不会。我们来看二十八节，那是一句很好的经文，说什么呢？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很简单，你不需要当一个伟大的一个注释家来明白这句话，不需要的。这里就是改变，他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口余，就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现在不偷窃了，而是劳力叫你能施于他人。不论你是在谈大偷窃还是小偷窃，是吧？我们现在就是往往我们知道顺手牵羊，我们已经在公司里面做事干什么，可能顺手牵羊成了我们的习惯，是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吧？是我们的好像口头禅了。其实我们都在行偷窃的事，我们的良心已经这个标准已经向让我们下贱了，我们已经不以为耻了，不以为耻了。曾经看这段这个经文的时候，重新偷窃的不要再偷，我们以为就是那些哇，那些真的是扛着扁担挑着担子到夜深更半夜去到人家家里面挖一袋米挖、偷那些东西的，不是的。可能我们以前一些小时候的玩伴常常会成群结队的去深夜去真的干偷鸡摸狗的事，这是我们的老，这是旧人所做的事情。无论是从超市里面，还是在市场里面偷窃，还是从公司里面、从工厂里面偷窃，这些都是偷窃。偷窃 就是拿走那些任何不属于你的东西，拿走任何不属于你的东西。圣经论述的各样的偷窃，诗篇37:21说什么呢？借贷而不偿还，就是如果你不偿还你的贷款，那是向你的债权人偷窃。偷窃也可以在税务当中，在报税当中去作弊。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就是个意思。另一种偷窃方式是不给你的员工合理的工价。雅各书5:4说什么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可以以很多的方式进行偷窃。倘若你是个小偷，倘若你是个偷窃的人，我从哥林多前书6来告诫你。他说什么？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轻男士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偷窃的不能承受神的国，醉酒的、奸淫的、做娈童的等等，也都不行，是吧？但是相反的，28却说：“总要劳力，总要劳力。”这对盗窃犯或许是崭新的事，而圣经对于劳力而言有很多可说的。劳力是有荣誉的事，是吧？要亲手做正经事，就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整个概念就是要劳力，劳力。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人工的劳动。注意了，劳力是人工的劳动。出埃及记20:9说：“6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在6里面要一致的工作。”箴言对此也有众多的论述。帖撒罗尼迦后书3:10更是直截了当，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什么不可吃饭。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倘若我们真人施行这句话，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有很大的改善，是不是？”其实这个社会我们也在鼓励实体经济，鼓励什么什么，但是人们都在哇炒房产、炒股市，做这些事。但圣经上所教导的不是的，劳力是人工的劳动。他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在你们中间，也就是基督徒中间，他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这是神所谴责的。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工作。提摩太前书5:8说什么呢？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认为这是指同住在一所房子里的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不单是你的孩子，而是凡与你有关系的并有需要的人，你应该去做正经的工作，不是自私的工作。而重点就是，当你做了这一切之后，你是为了要给予有需要的人。换句话说，努力工作，但目的不是要堆积并更好的来满足你的需要， 我们并不是为了更好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工作，而是为了要给予才工作，不是为了获得。 这就是整个概念，整个概念。倘若我能够得到加薪，那么我就能够更多的能够给予有需要的人。这是一个彻底的革新的工作概念。哎，我们天性的做法，我们的老我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的旧人的做法是什么？堆积财钱财在地上，我们来依靠它，将来发生什么？哎呀，我们买这个买那个买保险，这么一大堆都在放在保险箱里面，银行存钱，储存在瑞士的银行里面等等。我们的旧人是这样子，但是新人是什么？神祝福你的，你给出去，给予有需要的人。注意了，有需要的人。然而新约的原则就是你要更加的努力，更加殷勤快的去做善功，这样你就拥有更多更多又更多给予的能力，就是给予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整个圣经的道德观念，也是我们工作的基础。路加福音14:43说什么？你摆设宴席，倒要什么？都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垂腿的、眼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那不是很好吗？他们不能报答你，他们不能偿还你，所以神、上帝他会祝福你。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若是给一杯水给这小子里面的一个，这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喝，就没有不得赏赐的。这是神的原则。这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20里的态度。他说：“当我服侍你们的时候，我工作。”他在33-34对以弗所的这个长老说什么呢？我工作。不但是为了供应我自己的生活，叫你们无需来供应我，而且我也供应所有与我一起工作的人。这是保罗，这是辛勤的工作，不是吗？第四，保罗说新人会有另外一类的取代。他说以造就人的话语来取代污秽的话，污秽的交谈。这是很实际的。29说什么呢？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的益处。让我对你很坦白，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污秽的交谈更令我反感。我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要与他有份，是吧？也不要去靠近他，这不是令我感到有兴趣的事。顺便来说，这里说到不要有污秽的言语。污秽是什么意思呢？污秽是腐烂的，是没有价值的，是没用的，是有病态的，它是与有病态的事情有关的。诸如这个腐烂的蔬菜，或者腐烂的这个水果一样，那是无用的，没有价值的，发臭的，令人反感的，一无是处。实际上你也不要靠近它，更别提去吃了它，对不对？那个烂苹果你会去吃它吗？这种言语没有存在的余地，是不是？不论是色情的玩笑，或在亵渎，或在肮脏的故事，或在粗野的事情，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这些都没有存在的余地。让我来给你一节经文来背诵，请记下来，记下来。诗篇的141篇3节，诗篇的141篇3节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 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听着，如果耶稣基督是把守你嘴的人，那么他是决定你，决定什么将会从你口里出来的那一位。污秽的交谈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余地。我们应该对色情的玩笑或者肮脏的故事没有兴趣，对含沙饮泻和模棱两可的话语不感兴趣，我们应该对公然粗野和肮脏的言语不感兴趣。哥罗西书 也提及同样的事情，使徒保罗在第三章论道说，致死所有旧的事物，致死所有旧的事物。而在八节他说什么呢？弃绝一切的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弃绝一切的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我们不能为此留余地。当有人说这类的话的时候，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说。马太福音的十二章说什么呢？因为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可以从一个人的口中看出他心里的许多东西。以弗所书的五章三节说什么呢？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连提都不可，你一次都不可以，是不是？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都不相宜。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是不能被允许的。罗马书第三章在谈论人的败坏的时候，他说什么？他显示出人的败坏是如何从心里面开始，然后 透过他的口、他的舌、他的嘴唇而出来。要弃绝这一切，取而代之的是新人言语的三大特征。新人言语的三大特征是什么呢？二十九节，我们来看二十九节。首先是，那应该是造就人的好话，是造就人的言语。每当你说话的时候，倘若主在监视你的嘴，那么当你开口的时候，从你口中所出的话语应该是造就他人。造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建立别人，建立，而不是拆毁别人。你的话应该是造就人的言语，鼓励人的，使人刚强的。你的话应该是在灵里面造就人的，积极的，使人刚强的，使人的建立的。因为魔鬼撒旦的话都是谎言，那些恶毒，那些东西都是拆毁人的，是把人往地狱里面去推的，是不是？是毁灭的。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建立人，能够让人不断的向上。这是当你说话的时候所发生的，这是当你说话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吗？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当你碰见别人，跟他聊了几句之后，他在离开的时候，是否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建立呢？是否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造就呢？事情的发生是如此的吗？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是吧？每一个妈妈，是吧？白天你在家的时候，当你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说的话是否在建立他们呢？同样的，父亲，当你带着你的孩子出去玩，陪了他们一整天，当你和他说话的时候，你说的话是否在造就他们、建立他们，使他们刚强，使他们得着吉利呢？第二个方面是要说必须说的话，必须说的话。闲言碎语应该要弃绝。但我们的嘴巴很喜欢说闲言， 很喜欢在背后说别人。二十九节有一小句说，只要随事。新汉语译本意为是，道要按着需要，按着需要，道要按着需要。这意思，当需要的时候，倘若我们只说造就人和必要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接近我。我们不要在背后说别人的闲话，讲啊谁谁谁做什么，谁跟谁做什么，其实这实在是不是我们必须说的话，是不是？第三是恩慈，是恩慈。最后的部分是什么呢？叫听见的人能够得着恩慈，得着恩典。这像一个妇人端出一个蛮有恩典的宴席，在你说的话的当中，是否有祝福和取悦人的甜美呢？每一次你开口说话的时候，那应该是造就人的话，必要的话，而且是必要的话，是有恩慈的话，是有恩慈的话，那是我们应该说话的方式，那是应该出自我们的口的，而不是污秽的言语。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而从这个心里面所充满的，就应当发出新的言语。我非常喜欢这个路加福音的4:22所说的，路加福音4:22他说什么呢？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那是耶稣基督啊，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所出的恩言。当耶稣开口的时候，恩慈就竟脱口而出。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话是有造就性的，是有权柄的，而且是必要的，而且是必要的，是有恩慈的。倘若你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就如哥罗西书3:16所说的，那么当你开口的时候，他就会显露出来。倘若主把守你的舌，把守你的嘴，你的话也可以是这样的，请留意你的言语。哥罗西书4:6说到，我们的言语要怎样啊？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你也知道，这是一个腐败的世界，而我们应当是其中的盐，是吧？当东西腐烂的时候，东西会腐烂的时候，我们都会加些盐，加盐的时候就能够缓慢那个腐烂的速度。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为什么说是？没有要你们做，你们不要，不是要你们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你们是，因为基督在你的里面，你们就是他的见证。整个教会是这个社会的金灯台，要照亮周边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们。那么我们说话的时候应当如何呢？你是腐败的其中一部分，你还是缓慢腐败的这个抑制这个腐败的呢？你如果是盐，你就是抑制那个腐败的。当你开口的时候，你是缓慢，如果你是缓慢腐败的盐，那么你所起的功效，那么就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所起的作用。这是我们应当去思考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30节，最终的结果就是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你是否知道圣灵是会忧伤的吗？你知道吗？那是担忧的意思。 你是否知道神也会哭泣？有了我们在耶利米书所读到的，上帝说什么？愿我眼泪汪汪。上帝的心也在何西阿书里面被打碎了。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也在拉撒路的坟前哭了。这里圣灵担忧了，而什么事情使他担忧了呢？使他担忧的事情就是乃是身为信徒的你，身为信徒的你，而不以新的来取代旧的，而是还在活在自己的邪情私欲当中。当他看不到实话，反而看到谎言；当他看不到饶恕，反而看到愤怒；当他看不到分享，反而看到偷窃；当他听不到恩慈的言语，反而听到败坏的言语。这一切怎么样呢？都会令圣灵担忧，都会令圣灵担忧。保罗在三十节所说的重点是，你既从圣灵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你怎么能使他担忧呢？是不是？前些日子当我们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学了印记的概念，印记的概念。我要你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当你得救了之后，当你成了神的儿女，你悔改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神的灵他在你身上盖了印记，盖了印记，表明你是属神的，你是属实的，你是被认证过的，你是永远的，你在主里面要存到永远。听着，倘若神的灵已经如此的恩待你，赐给你永恒的救恩，将你永远的盖上印了，并且把你捧在手心，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把你盖上印记的那一位，你说你怎么能够来如此的蓄意的，自己故意的来蓄意的来去使那满有恩典的灵来担忧呢？所以我们要警醒，这是保罗所要说的。神给你做了这一切，所以你怎么能够蓄意的如此蓄意的来去使那个满有恩典的灵，满有恩典的神使他担忧呢？你怎能如此行？你怎能使圣灵担忧？就是把你盖上印记的那一位，他要把你带上，带到永恒里去。你知道你的救赎是永恒的，你知道他为你所做的事是永不改变的。神是信实的，他的拣选和恩召是永不后悔的。你知道他已经赐给你了永恒的恩赐，现在难道你要忘用他，致使圣灵担忧吗？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是不是？那位特地把你的身体当作自己的殿，当作自己的圣洁的居所，你说你怎能使他担忧呢？全人全智的神，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内住在你的里面，而你所行的事却令他担忧，你怎能这样做呢？这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圣洁公义，他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行事为人还始终在一个旧的行为方式里面，你就会令他担忧，你怎能这样去做呢？是不是？那位在你身上完成善功，将你分卑为圣，永恒的归给上帝的，你怎能使他担忧呢？所以保罗说，新人要除去谎言，要以实话说实话来取代，要除去不义的愤怒，要以圣洁之怒来取代， 要除去偷窃，要以分享来取代，要除去无用污秽的言语，以造就人恩慈的话来取代。不要被魔鬼留地步，不要来让圣灵担忧。然后是最后的一个对比，是什么呢？我们要以超自然的恩典取代与生俱来的一切的邪恶和不道德的行为。神超自然的恩典他赐给了我们。在三十一节当中，保罗说什么呢？保罗总结，在这边总结，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请听他是这么说的，他总结的说，请看，那苦毒，那闷烧的愤恨，这个苦毒啊，是闷在心里面的这个愤恨、怨恨，那郁闷、怀恨、不饶恕的精神，不饶恕的精神。接着他说，那一切的愤怒，那一切的愤怒，那一切狂妄的反应，那一切的怒气，那内在不发的怨恨，一切的喧嚷。你知道喧嚷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在一种公共场合的，在一个公共场合里面，那个暴力发作或者喊叫，这就是喧嚷。请留意一件事，保罗说，倘若你有苦毒、恼恨和愤怒，你就会嚷闹，是不是？你有苦毒、恼恨和愤怒，你就会嚷闹，你里面就会焚烧，你就会对别人大喊大叫，你就会在公共场合向他们大喊大叫，在家里，在外面。另外一个方面，保罗加上什么？恶语。你会在别人的背后悄悄地说闲话，毁谤可以是公开的，或者是悄悄的细语。然而这里的重点是，你与别人的关系是不对的，是不是？这一切都是有关联的。保罗在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是，重点不是你与上帝的关系。他在这一段经文所说的重点不是与你与上帝的关系，而是你如何与别人交往，如何与别人交往。因为身体是这本书卷的概念。当你与别人相处，你不能有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言，在他们的背后偷偷的说闲话，而把这一切都要摒去，都要脱去，所有的这一切要尽管的除去。当你这样除去的时候，你跟别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知道吗？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合宜的来对待彼此，而这一切都是个人之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在这些事上，我们来反思一下自己，你在这些事上是如何与家人相处呢？你是怎么跟家人相处的？你与团契和教会的人、某些人相处的如何呢？是否有苦毒、恼恨、愤怒、嚷闹和毁谤呢？要除去这一切，取而代之的是三十二节，要怎样呢？并要以恩慈相待，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彼此饶恕。你说，但是你不晓得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有权利生气啊！他们从不曾改变，因此我很抱怨。当我看到那个人的时候，我就会嚷闹，同时也会毁谤。你看他对我做了什么，我有权利这样做。他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是不是？这就是三十二节，他三十二节是这么结尾的原因，说什么呢？神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神已经在基督里面饶恕你了。你要听一件有趣的事吗？ 神他恩待你，对你存怜悯之心，并且饶恕了你，并且饶恕了你。我们都是欠神千万两银子的人，我们根本就无法数算的。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代替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承受罪的咒诅，好叫我们 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好把生命，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无法，我们欠神的债是无法无可计量，是不是啊？无法数算。所以神他饶恕了你，你要知道另外一件事吗？你是不配得的，我们都是不配得的。如果你要以配得作为前提，你就错失了事情的关键。你认为这是神的恩典，你是配得的，你好像凭着你自己的好行为你配得的，你完全错了。你向他人喊叫，不是因为那是他们应得的，你向他们喊叫是因为你自己有罪。我们向别人喊叫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罪。你对他人发出恶言，不是因为那是他们应得的，你说恶言是因为你自己有罪。你对别人生气，不是因为那是他们应得的，你生气是因为你自己有罪。你发怒或者嚷闹，不是因为那是他人应得的，你这么做是因为你自己有罪。我们对人，如果是产生这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言，这是因为我们有罪，不是别人应该这样而已，应该就值得我们这样的来对他，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有罪。因为神的特性说什么呢？我不在乎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总会爱你、恩待你、怜悯你、饶恕你。所以你要效法神，效法耶稣基督，饶恕别人。神他说，因为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保罗说，这正是神期待在你们这些基督徒身上所看到的。倘若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倘若你是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倘若你是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这一切都应当是你应该所表现出来的新人的样式、生活方式。但愿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弟兄们听着，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一群总不说谎而只说实话的人，如果我们是一群总不偷窃而只是与人分享的人，如果我们是一群总不会有污言秽语而只是以恩典来服侍那些聆听我们的人，如果我们是一群毫无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的人，而是持续不断的有恩慈、怜悯、宽恕的、饶恕的特质的人，那么你想想，你认为这个世界他会来留意我们的信息吗？他会不会？我想他们会的，他们会的，因为这是新人应有的作为，应有的作为。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想你就是世上的盐，你就是世上的光，这个教会也就是这个区域的金灯台。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你是否说诚实话？你是否对怒气有所掌控，叫他只以公义的方式来生效？你有分享吗？是吧？你的言语是否满有恩典？ 你是否在恩慈里面，在怜悯里面，在饶恕里面，与其他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呢？新人是活出新的生命，感谢主。我们来一起祷告。全能全知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感谢你真的在用圣经真的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何等身份的人，我们应该怎样以怎样的新生活来，真的是来彰显我们内在的生命。主啊，你帮助我们，你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能够真的能够求你的圣灵引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帮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来真的来认你为主，能够尊你为大。主啊，能够来控制我们的口，控制我们的舌，让我们真的在凡事上都能够来说诚实话。主啊，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真的不要再偷气。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也亲手做正经事。主啊，能够就有口语来分享，与他人分享。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真的能够靠着你来活出你那馨香的生命。主啊，感谢你，我们实在是不配得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我们今天我们真的在如今站在这恩典当中，并当欢欢喜喜来仰望你的荣耀。主啊，我们都当真的存慈爱怜悯的心，真的彼此饶恕，能够一起在主里面彼此相爱。主啊，在真理上彼此建立。主啊，我们彼此在爱中能够建立自己。主啊，来荣耀你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真的众肢体能够一起连接在你的里面，能够彰显你那荣耀的生命。主啊，感谢你，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